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摩西五经的第七堂。我们在这一堂里面要和弟兄姐妹分享是生命记。我们在主面前还是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来到你话语面前，赐给我们一颗敬虔的心。主啊，我们愿意匍匐在你面前，让你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来开启，来说话。主啊，愿晚间这段时间，主你也与我们同在。主，真的有了你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你的，爱你的必蒙你父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生命记呢，作者是摩西。好，那最后一章就是34章，应该是约书亚所添上去的，叫做一个拔。那在写作的地点呢，是在约旦河东摩崖平原，所以这是在生命记第一章第五节，他讲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崖地讲律法。那他这里讲律法呢，就是讲论阐明律法。所以我们在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最后一卷是生命记。那71是一本呢，给他起名叫做第二律法，就是第二遍来申述律法，所以它不是一个新的律法，它是第二遍再把39年前在西乃山所赐的律法呢，它再把它申述一次。好，那在这个申述的里面，我们认识到说，它除了把过去律法再一次讲出来，那在这里呢，他特别是讲论解释还有详细的说明。所以除了我们说律法的字句，那在生命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摸着那字句里面律法的灵，好，摸着他的精义。那为什么需要重申诫命呢？把这些律法再一次的告诉以色列的百姓。那我们知道说，第一代的他们20岁以外能够去打仗的，除了加勒和约书亚都倒闭在旷野里面了。所以那些在西乃山上曾经领受律法的这些，当他们那一代过去了以后，那新的一代他们要进到迦南美地，所以他们需要认识律法。这就是摩西他有一个很重的负担，他苦口婆心的一再的告诉他们，不但要认识律法，还要遵守神的话语。那这个是我们看见生命记叫做重生诫命，它的名字呢叫做第二律法。所以讲到它的要字哈，是听从，想遵守。主告诉我们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有了律法，不是我们知道就好了，很重要一个点呢，就是要遵守。有了主的命令，要遵守这个命令的，那这个人呢，才是有福的。所以很多的圣经里面都让我们看见，我们光只是知道命令是不够的，有了他的命令还要遵守。那我们在要节的里面呢，是生命记第5章29节，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所以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真的就看见他把福跟祸或者是咒诅两个分得非常的清楚。那个关键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有没有遵守。当我们真正敬畏神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会有一颗心哈，要遵守神他给我们一切的诫命。那我们在后面读到生命记哈，其实他已经从旧约的字句律法的遵守，他把它渐渐的让我们能够摸到一点，开始讲到律法是在我们的里面。好，那除了你从外面有一个敬畏的心，你要去遵守，但是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想要遵守，可他们做不到。那今天我们慢慢的讲到新约子民，并不是我们就不遵守律法，主耶稣来他不是要废掉律法，是要成全律法。主今天主是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 主怎么样在地上他能够成全律法，高过律法的要求。今天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新的律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若活出基督的生命，绝对是超过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一下，那所以这个遵守呢，在这里是非常的重要，特别对于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若是遵守，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是永远得福的。那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哈，整个律法它的一个中心点是讲到要爱神，好，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当我们知道他是独一的主，我们会爱神，那我们听见他的话语，我们会因着爱而去遵守。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二到第十三节，他这边讲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到底神向人所要的是什么？神的心到底是怎么样？他告诉我们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第一个要我们敬畏神，在人讲的敬畏，他原来的意思就是怕神，但是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敬畏他，却能够向前与子来亲嘴，却能够我们是能够来亲近神。所以经过利未记是在给我们看见一条到神面前的道路，我们可以来亲近神。那在这里呢，讲到说第一个是敬畏耶和华，那第二个呢，讲到是遵行他的道，就是他的话我们要遵守，遵守。所以这两个是很重要哈。那第三个要爱他，第四个要尽心尽性侍奉他。那这几个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讲呢，求主他的话哈，不只是在旧约，旧约是一个图画，是一个预表，但是到了新约，它是一个实现。那在我们的身上，这几个点都非常的宝贵。我们要敬畏耶和华，我们愿意遵守他的话，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真是有福的。我们要爱主，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我们若不爱主，是可咒可诅的。那这些在新约里面呢，让我们看见我们应当爱他，我们应当尽心尽性来侍奉他。每一个蒙赎的儿女，我们都应当侍奉神，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生命，就是一个侍奉他的生命，也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地位，叫我们都能够侍立在他的面前。十三节讲说，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生命记讲得很清楚，你要得福一个关键就是什么？就是要遵守神给我们的命令，他的诫命。那如果不遵守，结果呢，就是有许多的咒诅。那这个是生命记很清楚哈。所以在十一章二十六节这边开始，他就告诉我们，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摩西要让他们知道神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神叫他们认识律法，神的典章，神的生命，神做事的法则。那这样子呢，叫以色列百姓他们能够遵照神的心意，他们来过生活，那这个生活才能够让神的心得着满足。因为我们在利未记也讲到哈，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要圣洁。怎么样圣洁呢？照着他的心意我们来生活，生命被改变，那从世界中分别出来，那这些子民呢，他们叫做圣洁的民。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说，摩西告诉他们，他将祝福和咒诅的话陈明在他的面前，他好多次告诉他们，你们遵守就怎么样，你们若是不遵守，结果是什么。所以以色列百姓没有话讲，他们非常的清楚，陈明在他们的面前。 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所以他在告诉他们这些律法，然后很清楚告诉他们，你们遵守就会蒙福。好，那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呢，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别的神，就必怎么样，就必受祸。所以在遵守律法的里面，一个最关键的哈，其实就是十诫中的第一条。那他们以后到迦南地区，就那里有许多别的神，有许多是拜偶像的。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见摩西在生命记里面一再的让他们看见，好，真的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不可以去拜偶像，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好，如果你们去侍奉素来所不认识的神呢，就必受祸。那这是两个非常清楚的分界。好，二十八章第一节讲到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留意听从，那这里又是告诉我们要听从哈，要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那我们就怎么样能够超乎天下万民，能够居上不居下，我们能够居首不居尾，那这些都是他要告诉我们许多的祝福。那在约翰福音刚刚我们已经讲了，所以到了新约呢，很多人讲说新约好像就不在律法底下了。那的确我们从律法底下已经被赎出来，因为照着天然人我们是没有可能来行出律法的。虽然这边有好多的命令，可是犹太人他们以为他们能够遵行，可是事实证明呢，律法是使人知罪，律法把所有的人都圈在罪的里面，因为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被神称义的。那只有今天我们知道说，这个律法在我们的里面，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生命之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所以我们能够说照着主的话讲，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因为我们今天可以遵守他的命令，他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那这个命令呢，今天我们可以遵守。怎么遵守？不是靠我天然人去爱，乃是我们每一次回到里面，让基督的爱从我们的里面能够流露出来，彰显出来，就发现说他的命令不是难守的，因为他把一个生命赐给我们。好，那我们在生命记这边呢有几个特点哈，我们先要认识。那第一个呢，你在读整个生命记的时候就发现说，他讲到重生律法有一个目的哈，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摩西在这里是要预备他们，为的是进入迦南美地。所以很多的地方你就看见说，你们在迦南美地的时候要怎么样来过生活，这其实是他讲到这些律例典章，因为他们要知道神的心意，神的法则，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呢，才能照着神的心意来过生活。在生命记他们是在约旦河东的摩崖地，我们知道他们已经绕行了差不多从出埃及到了差不多40年了哈，有40年之久了。那现在已经在约旦河的东边，他们要往西进到迦南地区，他们本来在南边，那经过绕行绕行呢，一直到了摩崖平原，那他们是预备要进到迦南地区。所以这个时候迦南美地他们是可以看得见，在民数记里面他们是在旷野，所以在民数记他们所绕行旷野漂流哈，他们所看见的都是在旷野。但在生命记呢，虽然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地，可是他们是可以看见，遥遥的看见那律法的赐下，为着他们能够进入应许之地，而他们能够居留在应许的美地。虽然他们还没有进入， 但圣灵呢向他们描述那地，好像他们的心会被激励，然后呢他们热切的想要进到那个地方去。在生命记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那特别我们看见这是生命记它让我们遥遥的看到迦南美地的情形，教会里面有一个渴望，然后他在整个律法呢是要预备他的百姓进到迦南美地。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他们漂流的日子啊，神说足够了，你们要起来了，要起行转向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和利巴嫩山，又到伯拉大河。那伯拉大河我们就知道就是亚伯拉罕他过伯拉大河。然后呢，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把那地赐给他们，那那个地呢就是迦南美地。所以现在他们应该要认识到说，神的心意是要他们去得那个地为他们的产业，是一个时候了，在旷野漂流的日子已经满了，已经够了，神说够了。第一代呢二十岁以外能打仗的他们倒闭在旷野，下面一代已经起来了。所以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两次的数点，一次是出埃及以后，一次呢就是在摩押平原预备要进迦南了。两次这些打仗人算起来都是60万，那但是呢那里面的成员是不一样的，要进迦南呢是迦勒、约书亚，其他的都是新的一代。好，那我们看见在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节和十一节，他说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下面就特别告诉他们那个地好是何等的宝贵啊，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所以那地呢是有山有谷，是雨水滋润之地，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叫他们里面非常的羡慕进到那一个迦南美地区。那我们今天读到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地是神儿女所要领受的产业，基督是我们的产业，只有他是我们一切的丰富。那在这个地呢其实不是讲到一个属地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所以我们的神他眷顾。在十一章第十三节这边讲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那在迦南美地呢，神有许多的应许，那这些应许跟他们遵行神的律法是连在一起的，你们若遵行，神把这么多迦南美地一切的丰富要来赐给他们，叫他们来享受来得着，他们的征战也是跟他们遵行神的旨意是有关系，遵行律法，那神就与他们同在，和他们一同去征战，那保证他们是能够得胜的。所以在这里有很多应许的话，那我们看见生命记讲到迦南美地是一个重点，预备他们的百姓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区了。所以下面呢到约书亚他们就开始要进迦南，所以在这个地方预备他的百姓，把神的话语要告诉他们。 那第二个的很重要的特点，我们看见生命记是新约所引用最多的旧约圣经之一。那特别我们看见胜过魔鬼胜过试探的利器就在神的话。那这个神的话呢，特别我们看见是在生命记里面。所以主在有三次被魔鬼撒旦试探，那我们都很熟哈。那第一次呢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节，这边讲到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禁食四十昼夜哈，就说他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他已经真的是饿了，对不对？所以呢撒旦来试探说，这些石头呢是可以变成食物的，你是神的儿子。撒旦一直把主要把他放到一个神儿子的地位上。主耶稣每一次回答的时候呢，讲到什么呢？人活着他是把他自己一直站在人的地位上，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今天神如果是用他的神的能力去打败撒旦，那是太容易一件事，撒旦也不过是受造。但是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讲到说，他借着吃奶和婴孩的口中来完成的完全这个赞美的话，在一个最软弱的一个道成肉身完全站在人的地位来胜过仇敌，这是主他的得胜，他的生命胜过仇敌，他的经历胜过仇敌。所以撒旦呢每次都是要把主放到一个神儿子的地位上，放到一个神的地位上。如果主是站在神的地位上呢，那他所胜过仇敌就算不了什么。今天为着我们这些人能够得胜，主是站在人的地位上胜过仇敌，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他是为着我们他道成肉身，他为着我们他站在人的地位来过生活，来面对仇敌，不是用神的能力来胜过仇敌。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所以主他非常熟悉圣经，所以你看见撒旦来一试探的时候，主用的话是说经上记着说。好，那这句话是在哪里呢？在生命记八章第三节，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叫他说让你知道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们在旷野经过这么长的年日，是神赐下玛纳给他们，他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得着的。那这个玛纳所说的呢，就是主他的自己，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好好，所以我们在第一个试探我们看见主引用的就是生命记。那第二个试探呢，魔鬼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撒旦也很厉害，他这次呢他也引用圣经哈，诗篇里的一句话。那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撒旦他也开始引用圣经，那主耶稣呢他也引用旧约的圣经。那在这边我们就看见了撒旦仍然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要把他放到一个神儿子的上地位上。那在生命记第六章十六节，他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那所以我们就知道主所引用的是哪一句话呢？就是生命记的话，这非常的宝贵，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圣经中很多的耶和华，其实他原来的意思就是 the Lord， 就是主。好，所以呢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所以他就是直接经上又记的说，就是在生命记的里面。所以我们知道生命记许多的话，当你遇见仇敌，遇见试探的时候，征战的时候呢，主是用生命记的话来抵挡仇敌的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马太第四章第八节这边开始，我们看见是一个第三个试探，第三个魔鬼的试探。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是一个敬拜的争夺。今天仇敌呢，他所要得着的是什么？就是人向他的敬拜。所以有些年轻人他们说，他们有很多什么的偶像，什么歌星是他的偶像，你看见他们那个疯狂的情形，他们好像在那里敬拜，这就是一种另外一种形式撒旦的这种表现。人有的时候世界的东西成了人所敬拜的一个对象，拜金主义，那这些就是撒旦要夺人的这个敬拜。你若是怎么样把他把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一切都赐给你。但是主在这里怎么说呢？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呢？生命记六章十三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单要敬畏耶和华，敬拜神，然后单单要侍奉他。那我们看见这三次主都是从生命记里面来回答。那还有一个是有一个律法师，这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五节，一个律法师他是要怎么样？他是要试探耶稣，所以他问耶稣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那主怎么回答他？最大的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那这也是一个试探，那主的回答呢，也是从生命记里面出来的。那这句话是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生命记是胜过魔鬼胜过撒旦试探的这些利器。今天神的话是我们的兵器，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所以他们把它戴在额上，然后他们怎么样戳记，然后他们要自己要认识，还要传给他们的下一代。那犹太人呢，以色列人呢，他们是注重神的话，这是他们蒙福的点，是他们蒙福的点。那我们今天更是需要认识神的话，需要注重神的话。所以遇见仇敌征战的时候呢，那神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攻击的兵器，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这两个是生命记的很重要的特点。好，那第一个是它的关键，特别要讲到进迦南美地，预备进迦南美地。那第二个呢，就讲到与仇敌的征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宝贵的兵器。好，那第二个大的，我们讲到整个生命记的重内容了，它的大纲还有它的内容。那生命记是按照摩西八次的讲话，所以如果你去读的话，就说它有八次。比方说一开始呢，那我们就看见是摩西他向这些以色列百姓，当他跟他们开始说话的时候，那这有八次，向他们说话。那我们可以分成八个大段。那第一个大段呢，是往事的追叙。那第二个呢，是律法的温习。那有警告，有立约，有最后的劝勉，最后的训言，最后的歌，还有祝福。那最后的歌就是摩西的歌，最后还有一个 摩西的祝福，为这十二个支派的祝福。那最后一章呢，是全书的拔述，记载摩西他的死。好，所以应该最后一段呢，是约书亚所填补上去的。那第一个大段我们看见往事的追叙，好，这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四十三节。所以在这个摩西他有八次的讲论里面呢，这是第一个讲论，他讲到回顾与记忆，那帮助以色列人回忆从西乃山开始，他们经过了旷野，来到了摩押平原，所经历的这一切，好，叫他们记得。那并不是因着他们的好，他们的义，所以神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反而在这边讲到很多以色列百姓的见解，好，那让他们知道他们曾经呢一次再次的背叛神。所以你看见以色列百姓不断的怎么样发怨言，在那里顶撞神，在那里违背神的心意。摩西上山去领取 律法十诫，两块法板呢还没有下山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开始拜金牛犊，所以他下来的时候把两块石板摔碎，把金牛犊磨着粉像灰尘一样让他们喝。你看见说这整个来讲，以色列百姓犯了大罪，得罪神，所以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好，所以他们有资格，他们能够有权利来到这里。所以他在这里回溯，一个是间接让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回到旷野去漂流，因为他们不信。那十二个探子进去，十个报恶信，然后呢以色列百姓跟着这十个探子报恶信的十个探子，那他们呢来反对摩西，反对加勒约书亚，甚至要把他们给杀了。看见他们那个百姓的那种反叛的那个情形是非常非常的可怕，他们不信。所以后来呢神叫他们回转到旷野去漂流。好，那所以他在这里告诉他们，不是你们有权利来到这里，是因为神的爱，神的信实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步。所以你们要记得，要回想这些事，要他们怎么样谦卑啊，不是你们的意义叫你们好像你有资格来到这个地方，你有资格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区。神在这里让他们看见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曾经怎么样应许这些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今天呢，神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神要把他们带进去。那虽然在神的爱里面还是有管教，以色列百姓不是没有经过管教，但是神的管教呢是一个爱的管教，为着他们能够被改变，真的认识神，真的爱神，而不是在世界的权势的底下，而不是被仇敌所欺骗的。好，那我们就看见他们怎么样呢能够谦卑，预备好他们的心，他们来接受神的话。这是一个为什么要有第一段的回溯，讲到他们加底斯巴尼亚的失败，因为不信，所以神叫他们转回去，所以开始在旷野的漂流。那讲到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情形，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也常常因着不信，他们发怨言。那甚至摩西他自己呢，他都受到了亏损，摩西他自己都受到了亏损。所以当摩西讲到这件事的时候啊，我们在申命记第三章里面，你就看见他讲到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以色列百姓看见神大能的作为，可是他们却不认识神做事的法则。摩西在这里提醒他们，神有怎么样大能的作为，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神能够显出这样大能的作为，大能大力把他们带出埃及。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摩西他有极深的祷告， 他经过了旷野四十年呢，已经来到了这个约旦河，很快其实就可以进迦南了哈。可是神不许他，所以你在这里看见哈，是因着以色列的百姓呢，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所以叫以色列百姓知道啊，今天摩西不能进迦南地，是因着你们的缘故，因着以色列百姓的缘故，因为他们发怨言，所以摩西他也急了。他没有在百姓的面前尊耶和华为圣哈，那所以我知道，我们看见说，所以呢，神不允许他进去，对不对？神不允许不听他的恳求，告诉他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你且上皮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因为你不能过这约旦河。”所以当摩西在回溯这些事情的时候啊，他连自己也因着百姓他受了极大的亏损，他不能进到迦南地区。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让百姓们真的知道并不是他们的好，乃是神的爱，神的恩典，还是要带他们进到迦南地区。那第四章是很重要的，劝告百姓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遵守神的律例典章。那第四个点呢，是设立逃城。第四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那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那地，承受为业。所以你看哈，遵守律例典章，好叫你们能够进到那个地方来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承受产业。遵守跟承受产业这两个，他把它摆在一起，绝对是有关系的。那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这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可加添，不可删减。那我们看见在启示录也是一样，告诉我们不可加添，不可删减。主也告诉我们，律法一点一划都不可以废去。那在这边是一个我们从主来领受他的话语。那今天新约的子民呢，这个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在当中有多少神的心意，今天已经摆在我们的里面，事实上是让我们认识，事实上是让我们在他的心意当中能够把它成全出来。好，那第二个讲论是八次讲话中最长的一次，是从第四章四十四节一直到第二十六章的第十九节。看这么大的一段呢，叫做律法的温习，他把律法呢再一次重申给他们，叫以色列百姓他们能够认识哈，因为使新的一代以色列人温习耶和华的律法，有的关于道德方面，有的关于生活方面，有的关于侍奉和敬拜方面。那除了律法以外呢，还有警告、劝勉、警戒，还有应许等等的。那我们在第五章第一节，他这边讲说，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所以他在这里呢是一个讲论，开始把他们招聚来，然后跟他们讲话。那在下面呢，第五章到第十三章，他重新来回溯这个十诫，告诉他们十诫的内容。然后有警告，第六章是警告和训言，第七章是分别和得胜，第八到第十二章是警告和劝诫，第十三章是严拒假先知和匪类。所以十一章第十八节他说，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心里，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 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摩西真的知道神的话是何等的重要，关乎他们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关乎他们能够承受产业，关乎他们征战能够得胜，能够在神的面前来过生活。所以他叫他们把神的话存在心里，留在意中。所以我们今天应当也把神的话要存在我们的心里，存在心里。他讲到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所以犹太人呢，他们在这个额上那里面又放着神的话。那其实今天我们将神的话是藏在心里，那我们要去读神的话，那认识神的话。那不但我们自己要认识，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所以无论在家里，在路上，躺下起来，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要把神的话组织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那今天的确当神的儿女愿意起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们生命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改变。我们家女儿现在服侍主要都是服侍这些一些末一的孩子们，那我昨天还在跟她交通那在很多的方面呢，他们对主的认识，感谢主，孩子们他们信主受洗等等的，那他们也有经历到主，他们的需要主听他们祷告，那他们也遇见主。但是昨天我们特别交通，就是说他们如果真的要扎实能够长大成长，必须要教导他们神的话。虽然他们现在比方说礼拜五礼拜天是有一些教导但是呢很多的聚会是在敬拜里面，他们花时间在那里敬拜那是很宝贵的，他们花时间唱诗歌然后祷告彼此代祷，这些都很重要。那可能呢在有系统对于神的话语的教导上是有一些的缺欠，所以我是鼓励我女儿说你要怎么样预备，然后你要教导他们，带他们自己养成读圣经的习惯，自己来领受神的话。因为我们真的是看见有许多神的儿女，他可以有很多特别属灵的经历，但是若是他没有在神话语的根基上扎得很好，常常这些属灵的经历对他来讲不能维持太久的，而且他的感觉是起起伏伏的，还有很多的时候会受仇敌的欺骗攻击。那神的话是我们的根基，你建造房子要建造在那磐石上，不是建造在沙土上。所以在这里他告诉他说，不但你们得着，不但你们要把话存在心里，要教训你们的儿女，让他们认识神的话。这是一个属灵的承传，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家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要让神的话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只在教会里面，不是我们只在读圣经的聚会里面说我们才得神的话，那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让神的话能够应用。好，那这是基本的诫命。那在第14到26章呢，是讲到律法的重生，有许多的细则。我们刚刚讲过，摩西在生命记里面不只是讲到这些规条外面的字句，他事实上呢在那里讲论阐述这些律法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他要我们能够更深一步摸着律法里面的精义，来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他讲到分别洁与不洁、可食与不可食的律例，那讲到安息年，讲到逾越节、七七节、祝棚节，他设立审判官。逾越节、七七节就是讲到五旬节，然后呢还有祝棚节，那他的这三个节期呢意义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好，当他讲到这个安息年，那我们就知道说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原则，特别就是对于弟兄，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自己的弟兄，不是对于外邦人。那比方说今天是 被卖给你的，但他如果是犹太人，是以色列百姓，是你的弟兄的话呢，到安息年的时候呢，你要让他自由。你还不能说今天已经第六年了，明年就是安息年了，那我就到了安息年了，你这个借给人家的东西哈，钱财啊，到了那年也就要这个好像是算了一样哈。那你到第六年的时候，你想说那我就这年就不借了吧，但你就不蒙福。好，所以神的很多你就摸到说，神的心不在于外面的规条是一件事情，但是你真正摸着的时候呢，讲到因着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那一个对肢体的那个爱，好，那是不一样的，那是不一样的，就那个宽容，那个怜悯，好。所以以前我们读到哈，你真的借给你去帮补穷人的，你就是借给耶和华。好，我们在那个过去有曾经讲到哈，那像这些话都是其他很多的根据哈，原则，你从生命记里面很多律例典章，很多这些叫我们来认识神的。好，那讲到祭牲必须是没有瑕疵的，讲到拜偶像的呢必须要致死的。讲到他们要顺服权柄，要选立君王，所以在生命记里面是预备他们进入迦南地区，所以有很多的其实当时还没有发生的，但是摩西呢他已经看见哈啊，以后他们要有君王啊，要怎么样来选立，那他们要怎么样顺服权柄啊。那立位人的份，他讲到立位人，因为呢当分产业的时候，利未人没有跟这些以色列百姓的同样的来分。最后十二个支派里面呢，我们知道利未人是不算在他们当中的，那约瑟他是以法莲跟马拿西两个支派，好，所以利未人是特别单独的。所以有两类的属典，就是属典以色列的百姓跟属典利未人，两次的属典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在上次讲过，那利未人所得的份是到底是怎么样，那什么是可憎恶的事，讲到弥赛亚预言怎么样处置假先知。好，然后第十九章讲到设立陶城，尽宜借地作证之力，那二十章讲到征战之力，那二十一章讲到被杀者的追究，各种家庭的条例，那二十二章讲到各种生活的条例，那进营行的条例，二十三章讲到进入耶和华会的条例，哪些人是不能进到耶和华的会里哈，那各种生活的条例，二十四章讲到休妻的条例，各种生活的条例，那二十五章也继续讲各种生活的条例，为死者立誓的条例，二十六章讲到献出手果子的条例。那我们自己去读的时候哈，我今天是又把生命记再读了一遍哈，你看见说有这么多的条例，那今天跟我们到底关系是怎么样哈？可是你又看见说在新约圣经呢，它引用的最多的又是在生命记的里面，主耶稣面对撒旦试探的时候呢，他引用的三次都是用生命记来回答哈。所以你就知道这些话还不只是字句了，还不是说只是写给犹太人的。像这边有一句话讲到说，二十五章第四节，他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好，那你读的这段呢，生命记里面你读的时候呢，你可以说他是为着养牛的时候你要有爱心，对不对？你不可以拢住他的嘴，那这个是一个规条。好，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可是保罗讲到这个的时候呢，他写的是指的是谁呢？是这些传福音的为主工作的人。好，他讲到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他分明是指着他们说的，也就是说有一些的这些点上哈，你是不可以用字句来解的。神不是为了牛写一本圣经的， 那在律法的里面呢，他在那个时候呢，他是有些是规条。可是在新约里面，当保罗来引用申命记的时候，他用这个话，一个律例典章，他来回答一件属灵的事情。就像利未人，他们没有分到产业，但是呢，今天神供给他们的生活。那这个供给从哪来的呢？从以色列百姓他们十一奉献里面，好，要利未人他们得着供应。那我们也看见传福音的是靠着福音来养生。好，那虽然很多时候保罗不用这个权柄，但是他讲信息或者他把神的心意传达的时候，他是非常平衡的。好，当保罗他在一个特殊的情形，他自己支帐篷，对不对？他不靠着福音来养生，但是呢，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呢，传福音的是靠着福音来养生，这是合理的。好，所以他讲到这些神的工人，这些服侍主的啊，特别呢，他引用到申命记哈，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OK， 那第三个大段是从27章到第28章，好，那这个是一个警告。我们在申命记里面看到很多地方，刚刚也讲到，你若遵守，你就蒙福；你若不遵守，你就受咒诅。好，所以呢，这个是讲到在以巴路山还有基利心山，他让六个支派的人呢是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好，那每一个福都是。你遵守，你遵守什么？遵守什么？遵守什么？把神的律例呢，很清楚的告诉他们：你若遵守这个，遵守这个，遵守这个，你就蒙福，就得到祝福。那另外有六个支派呢，是在以巴路山上，他们宣布咒诅：你若不守这个，不守这个，你就受到什么样的咒诅？什么样的咒诅？好，所以在这边呢，让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警告：你要得福。他们在基利心山上来宣告，你要受咒诅，你不遵守神的律法。他是在以巴路山上来宣告。好，那第四个大段呢，也就是他第四次的这个讲话，是立约，是29章到第30章。29章第一节说，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哈，是在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所以这边呢是有一个另外的一个约，那一般来讲呢叫做巴勒斯坦的约。好，这个约呢也是很重要的哈。所以他是讲到是在何烈山，何烈山的约是摩西到了何烈山上，他领受这个律法。所以到了这里，在摩押平原，到了29章是另外一个约，好，在那个约之外的，那这个约叫做巴勒斯坦的约，可以说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条件。所以这个约是好像是彼此之间有一个清楚的共识，你合乎这个约，你才能够进到迦南地区，所以叫做进迦南地的一个条件哈。那第一个讲到迦南地，进到迦南地以后呢，以色列人是绝不可以拜偶像离弃神，他要在这个约里面很清楚告诉他们哈。那如果你们去拜偶像，你们去远离神呢，在那个地方你们所受到的，其实后来也就应验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后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被好几次的被掳，对不对？掳到亚述，掳到巴比伦，那这些呢，他们被抛在万国中，跑来跑去的分散了，那因着他们拜偶像所产生的那个后果。好，那如果违反神必降咒诅与灾祸，甚至将他们从本地拔出四散列国。但是呢，他们如果悔改回转听从神的话，神要连续他们招聚他们归回本地。 所以这些呢，你看见这是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地哦，但是后来都是这样发生了。后来他们从被掳之地，神再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重建祭坛，重筑祭坛，重建圣殿，重建圣城。那神要复兴以色列国，使他们的心得洁净，倾向神，审判逼迫苦待以色列人的列国，以色列国蒙福繁荣，这是三十章了哈。神与以色列人另外立了一个约，那这是一个律法与怜悯的约，所以在何烈山是一个律法之约，在这里呢，它是律法与怜悯的约。神要求以色列人顺服，要求以色列人顺服，如果他们顺服，他们可以进入那地，可以得着那地为业，而且一直住在那里。如果不顺服呢，他们破坏了这个律法和这个约，其实这个约是一个怜悯的约，神要管教他们。那到了三十章呢，神说我的话离你不远，这是在三十章第十四节，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里，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那我们到了新约子民的时代，我们才真的认识啊，那这道是离我们不远的，就在我们的口里，就在我们的心里。那摩西他在颁布律法的时候，一直到主的时代，这些犹太人文士法律赛人，他们的律法不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照外面字句来遵守的，律法好像是离他们是其实是非常远的，虽然他们又戴在额上，又是在怎么样怎么样哈，可是离他们其实很远的。今天我们才知道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那不需要到地底下去把它领上来，并不需要到天上去取下来，就在我们口里，就在心里。那这是对新约的一个预言哈，在律法和怜悯的约里，神已经应许他们，这是一个恩典的约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巴勒斯坦的约，其实呢，摩西在这一个相对何烈山的约来讲，这是另外一个约，但在这个约的里面呢，我们又看见更进一步哈，那已经慢慢带我们要进到这个恩典的约的里面，这道离你甚近，离我们不远的，我们真的是不需要到天上去取，也不到地底下去领上来，那就在我们的口里，就在我们的心中，因为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最后的劝勉是三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哈，对百姓的劝勉，对约书亚的劝勉，对以色列人及众长老的劝勉，然后最后的训言，摩西吩咐利未人将律法书置在约柜旁边，要时常提醒他们。然后我们看见摩西的歌哈，这是三十一章，然后到三十二章，那神命令摩西作歌，激励并警戒以色列的百姓哈。摩西的歌，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哈，他讲到有摩西的歌，还有讲到有羔羊的歌，这两个歌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今天我们要认识向着耶和华来唱新歌。那这个新歌里面呢，在启示录第四章它是讲到创造的歌，二十四长老四活物，我们看见旧造新造在宝座前有个大的敬拜和赞美，因为我们是为着他旨意而被创造的，所以这是一个创造的赞美。那我们看见说有摩西的歌，当摩西他在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以后，他唱摩西的歌，神怎么样战胜了仇敌，叫他们得着释放，然后要进到迦南的时候呢，这边又是摩西的歌。然后我们看见有羔羊的歌，在启示录第五章是羔羊被杀，然后在宝座中站立，天上爆发大的赞美，因为只有羔羊是配，他配揭开七印，他配接过书卷，他能够来执行神的旨意。啊，这些都是歌哈。那摩西的歌呢，是一首神圣庄严的诗歌， 他里面讲到追溯以往，预言将来，蒙福得祸都是以色列人自己选择的。选择什么呢？你要不要遵守神的律法？好，祝福是第33章。那我们读到创世纪最后，雅各他祝福十二个支派，那为着他十二个儿子，其实就十二个支派临终那一一的祝福。那在他祝福里面有奇妙的预言，雅各为他儿子们所祝的福，他是看见在末后的日子呢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那在生命记最后，摩西给他们的祝福，给十二个支派的祝福呢，是当他看见神有一个无上的恩典，神对这十二支派的分配及安排，然后他有他们进到迦南地后所要遇到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给他们祝福，他们会在那里只代表神所拣选的子民，他们的确是特殊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的，那他们呢成为神的见证，那这是神要给他们的一个心意，所以摩西在这里为这个来祝福。那当是以色列百姓能不能够真正的成为神的见证呢？我们看见那一路上他们还是有许多的软弱，许多的失败，但是神的旨意是一直向前去的，并没有停止。那第34章就是生命记的最后一章，这一章是一个拔，就是最后的一些话，那记载的是摩西他的去世的事情。摩西不能进到迦南，这神已经非常清楚告诉他的，神也告诉他说你要到皮斯加山上，尼波山上，那他可以看见整个迦南美地，这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事情。我想那个看见还不只是肉眼上的看见，那今天你天气再好，你能够看得再远可能还是有限，但是摩西他能够把整个迦南美地全部能够看到，那他不能进到属地的迦南，他等了那么久，可是神没有让他进去那但是在属天属灵的境界里面，我们看见那在这里呢讲到摩西他的死，他死在神的面前，是神亲自把他亲手把他埋葬的那在犹大书里面，我们也看见米迦勒成了魔鬼争他的尸首，那他是怎么样？他进到了一个属天的迦南。我们怎么知道呢？的确，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主在荣耀的里面和摩西和以利亚谈论他在耶路撒冷要去世的事情。那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在荣耀的里面我们看见了摩西，他没有进到属地的迦南，他进到了一个属天的迦南。那可能神给他一个更大的恩典，因为你真正的进到一个属地的迦南，可能那个所得着的有许多地上的产业，可是还不如今天神做一个更深的工作，叫摩西完全的破碎，他完全伏在神的面前，他能够相信那一个属天的迦南，他是远远的望见，但是那个看见其实神要开他的眼睛，他看见一个属天荣耀的迦南，他已经能够进去。所以我们刚刚读了生命记第三章24节，神告诉他说，你且上皮斯加山上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他跟神祷告，他何等的渴望能够过约旦河，神告诉他说罢了，叫他不要再为这个事求了，不要再提这个话了，神的心里已经定了。那摩西只有顺服了，他到了皮斯加山上，他能够看见，但他却不能进去。我们看见在这里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在最后这个拔，最后这个结束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说34章第10节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他是面对面所认识的。 但是我们知道摩西曾经祷告，他要见耶和华的面，要看见神的荣耀，神最后也答应他好看见神的荣耀。可是是怎么看见的呢？当神显现他荣耀的时候，他把他藏在一个磐石的穴中，还要用圣手来遮盖，然后等到神过去了，他叫摩西去看，摩西看见神的背，不能看见神的面。这是摩西，这么伟大的摩西，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这么伟大的摩西，他的地位或者说他的经历，他所能够得着的，好，我们想一想，新约子民，我们说真是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注视他的荣耀，那我们能够听见他的慈声，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是摩西在那个时候他所不能够想象的，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得着。可是摩西是一个超时代的，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旧约的，他们讲到，我们讲到是一个超时代的，其实他在变化山上是在那个荣耀的里面。那这个是摩西的宝贵，这是他写生命记。好，感谢主，生命记是要重生诫命，在重生诫命呢，为着预备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到迦南美地，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备，那让他们认识到说进到迦南美地，他们到底是蒙福还是要受咒诅，关乎他们是不是愿意遵守神的命令、神的律法。那我们知道今天律法是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愿不愿意遵守呢？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的自己老旧的天然生命，你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出来，让他这个律在我们的里面。今天多少神儿女我们都经历到，我们愿意或者我们不愿意，或者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这不是神的心意，这是违背天国子民的律例典章的，好，那我们还是常常认着自己的本性，我们就要想到有多少的间接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祝福或者是咒诅，这也是神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好，虽然我们有一个生命你能够去遵守，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做这个决定。好，我们自己要做个决定，要蒙神的祝福呢，还是我们在咒诅的里面，还是你要接受许多的管教以后你才稍微明白一点。那这就是从以色列百姓的身上今天成为我们的见解，叫我们能够认识到神的心意是什么，要我们得产业，叫我们进迦南，叫我们蒙祝福，叫我们认识他给我们一个约，是一个恩典，是一个蛮有怜悯的约。好，在我们的里面，他的话今天在我们的口中，在我们的里面，律法是刻在我们心板上。好，那我们生命记就分享到这里。